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首都基辅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导弹击中住宅大楼，并有俄罗斯的装甲车在路上碾压行经的轿车。在入夜之后，街头爆发了激烈的攻防战。决定与政府人员一起留守在基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传影片激励民众。而就在乌克兰奋勇抵抗俄军入侵的同时，同样面对军事威胁的台湾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领导人都纷纷提出警告，台湾可能会是下一个乌克兰。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表示，乌克兰的局势与台海局势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仅是台海有天然的天险，还有台湾在地缘战略的位置，国军防卫的意志和战力，以及友邦对区域安全的关注，也让台湾有信心能够维护自己的安全。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否将成为习近平的攻台剧本？台湾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吗？还是说战事的发展和俄罗斯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超乎各界的预料，反而能够对未来解放军武统台湾的计划起到吓阻的作用呢？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两位战略和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暨国际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各位大家好。
好，另外是台湾文创公益促进会的中俄研究员鲁思斌先生，鲁思斌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目前这个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好像是在首都基辅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你怎么看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的最新发展呢，黄教授？
基本上从严格的定义来说，我们还不太能够用战争来形容，因为基本上它现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用兵方法。除了俄军在稍早有大规模的在边境部署，而且很快的在两个省宣布独立以后，那么俄军是以所谓维和的名义进入它本来就可以控制的乌克兰东边的两个省以外，另外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么当然基辅跟这两个省有相当的距离，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军队用空降或机降的方式想要去夺取重要的目标，比如说是机场或电台等等。那么但是从整个我们所看到的画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包括导弹袭击，包括这个军用车辆，包括坦克在基辅的周边。那么但是算不算一个军队对军队的具规模的战役目前在基辅的周边看起来还不太形成我们定义中间严格讲的战争。可是我们从这些画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基本上好像拖延了一段时间。那么俄罗斯当时从一开始的时候的行动，我们可以感觉他应该是筹划了很久而且每一个开战的时候前面48小时的这个节点都走得不错，可是到进入72小时以后，我们会发觉好像这个并没有办法很快的用军事行动去达到他的政治目标。那么乌克兰现在的领导中枢好像也并没有被斩首或者是被切断，军队的指挥的程序还有这个管制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所以这个是很可能我们要持续去观察，就是说这个战事到底会拖得久还是不久主要的一个关键节点，也就是领导中枢对军队的指挥管制以及通联，这些如果都还维持的话，恐怕这个战事就会拖延一段时间。
那么鲁斯斌，你怎么看目前这个俄军的攻势被很多 美国的军事专家还有英国的情报单位都表示说，可能不如普京原来预期的那么的顺利哦。很多人甚至认为说，普京总统的这个疯狂跟豪赌可能会让他付出代价，让这场战争会拖延下去。那么另外也要请您分析的是，刚刚提到了并没有这个斩首，但而且呢，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的表现也想请您谈一下，因为受到大家关注，因为说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本来是要派人护送他撤离基辅，但他拒绝了，还称说现在乌克兰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他不是要搭便车。那么你怎么看普京和泽连斯基这两个人在这次战事中的表现呢？斯基先生。
好，基本上因为一开始俄罗斯军队他知道自己有这个人数上的劣势，因为俄罗斯军队才十几万人口。我们要知道的是，以前俄罗斯打车臣战争的时候，车臣战争它比乌克兰小几十倍的国土，然后人口才140万，他当初俄军派的是8万人，那这一次美方单位是说15万人，所以其实俄罗斯军队的这个人数是远远不够，他刚好两个共和国独立建交维和部队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俄罗斯军队一开始他就是用飞弹袭击，所以俄罗斯国内的军事专家都认为说，俄罗斯他其实没有能力去做这个陆军的占领的动作，或者是去对基辅进行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俄军后续的败况是非常必然的。所以这从一开始为什么俄罗斯军队会做出这么鲁莽的行为，这背后其实有俄罗斯现在国内很多人在怀疑说，普京他这个政策决策考量到底你有没有去想过，因为俄罗斯他的后勤根本没有完全跟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战车在半路上抛锚，那抛锚以后他有加油补给，他要回到俄罗斯去加油，可是他人战车已经在基辅的路上了，所以现在俄罗斯军队遇到了很多种面临这种非常大的问题。那乌克兰军队本身就已经有这个优势，所以主持人刚刚你说的泽连斯基他拒绝撤退，因为现在局势越往后拖越站在乌克兰的优势这边。我们要知道的是，车臣战争以外还有阿富汗战争，美军已经打了20年还是打不下塔利班，所以其实现代人类战争就是巷战跟后勤，你粮草都要先到，但是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的开战是非常非常仓促的、啊、所以其实这个牵涉到普京他个人的这个决策的不理性跟俄罗斯军方，因为像我目前根据我国内所看到的新闻，就是俄罗斯国内很多的亲普京派的学者都不建议这么做，但是还是这么做，所以现在俄罗斯国内对这件事情就这个争议点是非常大。
好的，感谢卢斯丁。我要补充一下，目前在俄罗斯也出现了很多是反战的抗议，并且有很多人被抓。继续我想请教黄介正教授的是，你怎么看刚才卢斯丁所说的，如果这个战事拖延下去的话，可能是对普京会越来越不利，而且现在乌克兰人的战斗意志似乎也比预期中要坚强啊。像是在这个华盛顿智库的学者 Bonnie Glaser 他就建议台湾可以学习如何将平民也纳入防卫计划当中，这些是可以跟台湾这个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作为连结的。一项请教黄教授您的看法。
关于台湾防卫作战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这些是穿军服的人的责任啊，那么也有一些论调，那么认为就是说，如果正规军没有办法挡住中国大陆解放军对台的攻击的话，民间是相当脆弱的，那么很可能会压垮台湾。那么我觉得这次这个 Vladimir Putin 也有这样子的这种设想，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快速的那么能够压垮乌克兰的抗敌意志，然后把失败主义透过各种不管是军事行动或者是网络资讯，那么使得乌克兰人民丧失这个抵抗的意志，很可能他可以达到比较快速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么当然这一次等于是乌克兰的政府和人民用他们自己惨痛的经验在帮全世界尤其是台湾在写一个军事行动的剧本。那么如果台湾的人民把它当作是一个好莱坞电影，或者是一个距离台湾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那么只用廉价的方式去思考，比如说在用键盘在网络上声援，或者是在101上面点个灯，那么就认为尽到我们的责任，我觉得这可能远远的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台湾正在进行，尤其是从2022年开始新的这个后备动员改革，那么我相信这一个乌克兰的画面传到台湾以后，很可能对于我们民众支持后备动员的全面所谓全民国防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么这个机会 很难得啊，而且是用别人的血泪所换
的血泪，是，
那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不能够轻而视之。
嗯，就像黄教授讲了，这个用血泪写的剧本《乌克兰人民》哦，那对于台湾跟两岸局势有什么样启示，稍后我们也会深入来探讨。不过很快再请教黄教授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基辅的状况，很多人之前研判什么基辅三日就会沦陷，四日就会沦陷等等，如果真的台海爆发的话，比照乌克兰现在基辅的情况，台北台湾最多可以撑多久呢？也请您很快回应一下。
哦，这个目前来讲，就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估算，这个包括直管通联会不会断掉啊，有会不会断水、断电、断网、断交通？
断网。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后备动员，是不是扎实啊？那么简单的说，另外还有一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啊，毕竟海峡两岸平常就有很多的交流。那么海峡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交战啊，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中间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包括乌克兰本身内部就有一些，就有本来乌东地区就有一些反抗或反叛军，那么所以在战争准备或者是周边的危机意识来讲也会有所差别。那么中国大陆一直希望能够这个远战速胜，首战决胜，那这个是他们的估算，但能不能够达到我们要看国民意志非常非常重要。
嗯，好的，鲁斯宾先生，当然速战速决是每一个攻击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目前乌克兰的情况，您认为基辅能够撑多久？来自北约和美国的国际澳元最终是否会来到？还有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可能两岸情势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场乌克兰战争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启示，也想请您为我们做分析。
基本上北约澳元一直都在持续了，就是说虽然乌克兰它不是北约成员国，虽然北约也没有真的军力介入，但是北约的军备现在陆陆续续都有到乌克兰，但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第七十二小时已经进入巷战阶段。我们要知道的是，现代人类战争只要是进入巷战的，对大国来讲不一定有优势，尤其是这个基辅，他这个当地乌克兰军队，他已经在这边布防已经几十年了哈，所以尤其对这次战争，乌军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之前伊斯兰国、阿富汗战争、美国他在海山战争、叙利亚战争、ISIS 战争，他们其实都是巷战。我们也知道是巷战，在人类历史上都会遇到一个非常消耗战的情况，巷战就等于消耗战。所以主持人，你刚刚问的是说基辅可以撑多久？这个会持续下去很久很久。不只是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有可能。只要俄罗斯军队现在乌克兰这边，只要是仍然在基辅，俄罗斯永远都会面对乌克兰的游击的骚扰，或乌克兰的这个民兵从民宅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袭击。俄罗斯军队现在在基辅是面临这个四面八方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台湾非常深信飞弹的威力论啊。为什么？就是俄罗斯军队他在第一天战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他对乌克兰全国发射了160枚飞弹，而且是命中率100%的啊。那这个飞弹的精准射击度对乌克兰显然是没有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对台湾来讲，现在中国对岸对台湾现在摆放了1000到2000枚飞弹，显然这个飞弹数量，除非他是必须确保将来台海战争的时候，中国对台湾就是进行100%的精确打击，有办法全部都命中到我们的军事设施，台湾的这个飞弹，中国飞弹才会对台湾有威胁。所以台湾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是，解放军对我们的这个飞弹的威胁没有想象中哦，什么一个台北毁灭，并不会到这种情况。我们从这次乌克兰战争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还有巷战的事情也是，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是没有隔海的，它是俄罗斯是平原，机械部队直接这样高速公路进去，还是会遇到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是跨海，解放军他要两栖登陆作战以后，你要首先你要夺取港口，港口以后你要再进入城市，你进入城市又要再去进入这个巷弄，解放军对台湾的作战难度，根据乌克兰的经验是难上加难，会高好几倍，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实战经验的启示。
是是，黄教授你怎么看鲁斯宾刚刚所讲的，就是未来如果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的话，可能解放军攻台的难度，包括这个空袭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巷战，可能都是现在台湾可以从乌克兰所得到一些借鉴的。 但另外一方面也很快请教您，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在这个被普京入侵的同时呢，解放军也连续几天派出了稍微比较多的这个战机来侵入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是不是也是好像在配合进行一种对台威吓，甚至是趁大家注意力都在乌克兰的时候来升高对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压力呢？黄教授。
前面那个问题很简单的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他没有那个数量可以全境的去控制乌克兰，他占领军人数确实不够。第二个，俄罗斯的经济能够支撑多久啊？军费能够开销多久也不知道。那个这个跟中国大陆相对于台湾是不一样的，但是台湾诚如刚刚鲁先生所讲的，有一个台湾海峡，所以就算想要占领台湾，你能够多快，需要多久时间，能够送多少解放军到台湾的本地来跟台湾打巷战，这是另外一个不同。另外就是中共军机啊，其实没有乌克兰的事件它也在飞，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最近的这些中共军机的飞行跟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间上也非常的巧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从与其我说是进乌克兰的危机，中国大陆用军机来威胁台湾，倒不如是美国跟俄罗斯在台湾海峡周边也有一个较量，互相传送政治讯息，希望对方不要有任何出人意外的这种行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前任国务卿这个蓬佩奥下个礼拜就
要
到
台湾
来。所以这些都有政治讯号的意义，但军事上面的威胁还不够。
的确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可能也是因应这个政治上的情况来释放的一个讯号。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鲁斯宾先生的是，您怎么看最近国际间，刚刚我们前面听到了 Boris Johnson 还有 Morrison 都一直在提的是台湾可能会是下一个乌克兰这样的警告，您认为习近平有可能趁这个目前普京攻入乌克兰的时候来趁机对台湾动手吗？您的看法？
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现在俄罗斯跟中国之间他们有各自独立的战略利益考量，而且俄罗斯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军事同盟，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纯粹是属于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台湾跟中国之间并不是北约框架下的问题，中国跟台湾是比较像是两岸之间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一个号称就是拥有主权伸张的一个领域，然后台湾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两边情况完全不同。所以俄罗斯打乌克兰，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是乌克兰它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了，虽然说乌克兰它我们感同身受没有错，但是乌克兰它跟中国之间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乌克兰议题的立场上非常尴尬，中国它不断的在声称它支持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到现在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乌克兰的议题上面，俄罗斯跟中国之间是比较没有什么利益的交集的。而且，据我这边所掌握到最新消息，中国工商银行跟中国银行已经加入了变相的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不再对俄罗斯发布基金。然后中国现在疑似好像暂停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从这个步骤来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尤其是因为乌克兰这个方面的争执的对石油经济方面已经出现纷争，所以这更不可能是什么导致习近平更有信心对付台湾，因为习近平对付台湾他在这个议题上面完全纯粹是两岸政策问题，俄罗斯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那是独立的层面，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一点。
好的，那么黄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一次乌克兰我们看到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用血和泪写下的一个预演的剧本，那么习近平会怎么来看这个剧本作为他攻台的计划呢？也想请教您，虽然我们刚前面提到台海和这个俄乌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从目前我们看到不管是战前的布局，这个战事在首都的推进能否达到速战速决，还有国际间的制裁跟这个国际协防的意志等等，能不能把它作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反而可以吓阻接下来习近平攻台的一计划，因为解放军要攻台恐怕难度真的也是不是很低的，请教您。
第一个，我想这次乌克兰的这整个战事会给海峡两岸双方的撰写军事作战计划的人有很多新的灵感跟想法。第二个就是习近平他 最起码在政治号召上面仍然强调，以这种和平的方式来追寻他自己所设定的这个海峡两岸政治分歧的解决。所以要走到那一步的话，目前不是习近平的首选。第三个就是从实际的军事行动来讲，刚刚鲁先生也提了那么他确实有相当的困难，可是我们在我们所有设想当中，很可能站在受威胁的台湾这一方要有更多的警觉要能够以更快的时间去把我们台湾的那种耐力所谓战略的政治上的耐力和军事上耐力要赶快能够提升。那么过去我们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意见，那么可是面对军事行动的话，那就不是廉价的一种防御。所以适当的有意义的国防预算的增加，全国民众对于整体这个所谓民防警察消防，那么后备动员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全新的整合的视角来重新的检讨，而不是成立了一个全民防卫动员署，又把所有的问题交给国军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那么鲁斯宾先生，如果真像您刚才所谓我们分析的这样子，基辅接下来会变成一个持久战，而且是可能是非常持续下去的，包括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话，那么在一旁看着这个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习近平，看到这个现在乌克兰人这个坚强的抵抗和这整套剧本的话，是不是反而会吓阻他接下来对武统台湾不敢那么贸然动手呢？也想请教你的看法。
对对对，这个很明显，因为中国解放军根据各种资料，中国官方密切关注乌克兰这次局势，因为他们正在参考俄罗斯军队现在的实战经验，跟以前2014年跟叙利亚战争的时候现在的俄罗斯军事能力是否有办法快速夺取这个乌克兰。我们要知道的是，乌克兰它没有比较好的防空系统，它也比较没有好的空军，它的空军非常妥善率非常低，乌克兰的海军也是非常几艘破船，就都是前苏联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现在48小时仍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48小时竟然损失了高达3500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我们要知道的是，乌克兰它的海军跟空军跟台湾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乌克兰只是纯粹靠陆军去抵挡，拖到现在，甚至是俄罗斯可能已经几乎快要输掉。48小时，3500人这个伤亡数字已经超过车臣了。但是，对习近平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吓阻，没有错。然后这个最大的影响是让台湾知道，台湾靠自己的军国防自主的力量有多么重要，你要靠建立自己的民防有多么重要，还有你不能所有的关系全部寄望在对外关系，台湾必须要去考虑到自己，你自己的外交政策，你自己的军事政策，你必须要靠自己国防自主，而不是一昧的采购，什么东西都要采购，这个是现在这个思维要好好检讨一下。然后更重要的是，台湾必须意识到，台湾现在国内很多人在想说要跟两岸签什么和平协议以防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明斯克协议已经谈了好几年，明斯克协议就里面就是停火协议，到今天为止演变成就是因为乌克兰当初因为他的内政腐败问题，他没有发展军备，他把最好的武器都做出口，导致今天乌克兰的海军跟空军很容易就被灭掉。所以台湾更加应该要重视的是，你这个国家上面硬实力才是重点，你这个外交谈判这个纸面上，随时我今天跟你签好字，我下一秒钟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立刻撕毁，就跟普京对乌克兰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明斯克协议可以说签就签，说不签就不签，说进攻就进攻，不需要有任何预警。所以台湾现在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好的，如果这边可以很快补充一下的话，目前双方这个死伤的人数，可能我们作为国际媒体还有进一步的去这个确认，究竟是不是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俄方有这么多，或是乌克兰方面的人数，我们会来进一步的来更新我们所有的资讯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黄介正教授，是根据刚才鲁斯宾讲的他的两点。第一个，这一次当然乌克兰承受的枪林弹雨，台湾人民是感同身受，就像您刚刚讲的，连这个台北101都打成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这台湾民众的担心和关心会不会是，其实从另外角度来讲是件好事，反而可以让现在的这个执政当局能够去加强这个全民国防，推行这个全民国防的意识。那么再来就像刚才 也有一个重点是卢斯宾先生提到了，就是明斯克协议可以被轻易的撕毁的话，那么对接下来两岸如果再谈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宣言和协议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作为台湾方面的一个思考呢？王教授。
这两个 都非常的重要啊。第一个就是台湾人民这次有看到，不管是不是真的感同身受啊，或者只是非常，我再强调一遍，是很廉价的感同身受，还是很深刻的。如果是深刻的话，那么对于全民国防，对于这个我们后备动员改革，对于教招的支持程度，我们要能够看到明显的支持的上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撕毁协议，其实不是只有俄罗斯，这个在我们就讲最近一两百年的世界史来讲啊，攻击的一方他要撕毁协议的时候大有人在。我们今天讲俄罗斯，过去德国、日本、苏联撕毁协议的次数也不少。那么我们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协议是不一定可信的，不是签了一个协议从此就高枕无忧。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想要去谈那个协议，那么在那个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争取时间。如果我们认为去谈协议可以延缓、迟滞、拖延，或者是改变对方本来要使用武力进攻的时程，那么这个谈的过程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说因为协议可能被撕毁，和平协议可能会被背叛，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去考虑。有些时候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争取一个战略的政治上战略纵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那么如何能够使得尽量维系自己的战略弹性，那么争取所需要的时间也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忘记美国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所有答应售台的武器很可能要到蔡总统任期结束以后才会陆续到达台湾。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台湾争取时间，给台湾更好更多的时间准备也很重要。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卢斯宾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这场战事这个普京究竟什么时候会停手？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国际制裁是越来越严峻了，包括了已经开始有 EU 还有欧盟、英国、美国等已经决定要把它断开，跟这个全球金融支付系统的 SWIFT 已经要断开了。那么另外原本不愿意提供武器的这个德国呢，现在也愿意提供给乌克兰更多的这个反坦克跟刺针武器。如果接下来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您认为普京他自己会不会理性的思考说在某一个点上他可能就要考虑停手这样的一个选项了呢？叫
鲁
斯宾先生，
我觉得普丁从一开始他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现在要他停手，就算面临这种制裁困情境之下，他已经几乎难下，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没有办法确定他真的会不会停手，因为理论上都一般正常领袖来讲，他这时候都应该会慢慢的采取降温的动作，比如说谈判，但是很明显现在普丁是并没有想要跟乌克兰谈判的动作，所以现在唯一可以真的能遏制普丁的，就是俄罗斯国内的反战声量已经越来越大，还有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生态是否因此改变，或者是俄罗斯国内真的因为俄罗斯一般的民众一般都不太关心政治，这几十年来其实普丁会这样子在政坛上这么呼风唤雨，是因为其实俄罗斯国内政治经历过苏联解体，对政治比较不想要去了解，但是现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态越来越跟以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唯一能制止普丁的就是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的舆论力量去牵制普丁，才可以让普丁收手。所以真正的重点应该在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觉得是俄罗斯国内的民众对普丁造成的这个社会压力到底可以到多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还有卢斯宾先生二位，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情况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毕竟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